党史百年天天读，5月28日，重要论述。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做报告，谈到延安文艺界问题时，指出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倾向于民主的，而且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做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召集了3次座谈会，目的就是要解决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文艺工作者怎么样结合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的忽视革命性，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又是一种偏向。只是强调文学艺术的革命性，而不强调文学艺术的艺术性，那也是不够的。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在阶级社会中有文人，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专门家有责任指导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还要学习，要从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那里，从人民身上吸收养料，不然便要悬在空中。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才有群众。文艺是一支军队，他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求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1947年5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正卫三李先念，并转中原部队全体同志电，电报指出，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度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斗争的部队，在和优势敌人的艰苦战斗中，虽然遭受了不小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中央希望你们加紧学习，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团结一致， 准备为着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1978年5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扎伊贝克时提出，中国不能简单地吸收外国技术，自己还要有所创造，指出在工业方面，我们28年还是搞了些基础，但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就现有设备能力来说，由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说60年代前半期，我们同世界技术上的发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末这十多年则拉得很大。现在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4个现代化的目标，这当然有很多重要的条件作为根据，其中一条就是要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吸收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吸收外国技术，自己还要有所创造，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现在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是有根据的，不是讲空话，有信心，但也不容易，有好多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我们现在还要学习，要善于学习，在科学事业上来不得一点虚假。在谈到第三世界问题时指出，第三世界是解决世界事务和进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遗留下来一些问题，由于霸权主义的挑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一些小问题，但归根到底，第三世界国家是要联合起来的。我们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第三世界要排除各种障碍，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障碍，联合起来，利用争取到的时间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内部的问题，从长远着眼，宁可放一下，以后慢慢的解决。这样既可以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望，也可以增强第三世界的发言权。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19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4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努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他指出，要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坚定创新信心，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只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树高叶茂，细于根深。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部署，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做出战略性安排，尽早取得突破。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 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党史回眸，1925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为了加强工会的组织力量，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1954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国营工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决定确定改变过去在国营工矿企业中所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而实行厂长负责制，即厂长受国家委派对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进行专责管理的制度。厂长对完成国家计划、对企业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财务工作均负全责。实行厂长负责制，要建立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三级一长负责制，建立生产指挥系统的单一领导关系，并相应的建立职能部门的专责制和生产工人的岗位专责制。2014年5月28日，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19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4次院士大会上讲话指出，要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动力，矢志不移自主创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